乾隆听了傅恒的话，摆了摆手说：“不，别这么说，个人是个人的账嘛。不过，你说的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。不管哪朝哪代，大凡太平的时日久了，帝王容易产生骄奢之情，臣子呢，容易生出怠惰之心。但是朕万万没想到，情况会遭到如此地步。现在的河工银子，比圣祖时增加了四倍不止。可是那些个官员呢，还是每天哭穷，河槽照样决堤淤塞，一层一层的官各按职分瓜分银子，割朝廷，刮百姓，肥自己，一层一层往上哄。文官如此，武官更甚，怕死爱钱，打败仗，打了败仗还欺君。他用手指了指那份奏折，冷笑了一声，又说：“哼，你们俩都不是笨人，想必已经看明白了这奏折里的蹊跷吧？”朕万万没想到，讷亲他竟然当了庆父第二，连写折子用的折本都留在了刷经寺，说不定让沙罗奔当手指用了呢。他突然涨红了脸，抓过那份折子撕得粉碎，砰的一拳击在岸上，厉声说：“这两个混蛋，丧失辱国的大混蛋！”傅恒和刘统勋几乎是同时从椅子里弹起来了，跪伏在地。几个太监吓得脸色苍白，也都匍匐在地收拾那些个碎纸片。乾隆没好气的一脚踢倒一个：“去，滚出去，谁叫你们在这献殷勤？”傅恒见乾隆气得浑身发抖，急忙西行几步，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，听奴才禀奏。”他稍微透了口气儿，话才说得顺畅点了：“主子，现在就说讷亲失势了，还只是猜测，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，讷亲绝不敢步庆父之后尘，和沙罗奔定城下之盟。何况松岗还在我军手中嘛，下寨也是军事要冲，如果没有再战的余地了，讷亲和张广嗣也不敢写这样的折子。主子千万别着急，再等一等。奴才估摸着四川巡抚金辉过不了几天也该有折子奏进来的，那时候才能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。”乾隆强压怒火，冷笑了一声：“金辉，他是讷亲取中的得意门生，12年从知县升到封疆大吏，如今正是他报效老师恩典的时候，还能不帮着他老师来哄朕吗？”刘统勋也向前西行几步，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如果讷亲一败涂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金辉也未必敢替他们隐瞒。如果要是还有再战的余地，或者是取胜的希望，那主子也不必计较讷亲小败之过。前有庆父的事儿已经轰动了朝野上下，皇上，朝廷的体面要紧呐。”听了这番话，盛怒中的乾隆终于冷静下来了，他从袖子里抽出一把香妃竹折扇，慢慢的坐回了原处，心中暗想：自己一继位就立下了大志，要以圣祖之法为法，做个千古完人。但是圣祖在位61年，圣文神武，莫列智化，几乎没有杀过一个二品以上的大员。可自己呢，继位不到20年，已经显露了5、6个封疆大吏和一个大学士， 如果认真追究金川的战事，那讷亲这个第一宣力大臣也是绝难活命的。这一条行路大臣就不能和圣祖相比了。再说讷亲从小就在东宫跟着自己，他的位分和自己的这种亲情都是没人能比的。自己平常口罩朱批，不知道多少次夸奖过他，说他有古大臣之风，忠君爱国之情皎然若见。现在要杀这位忠君爱国的古大臣，这自己的面子也挂不住啊。他咽了一口苦涩的口水，问道：那朕以为刘同勋的话也不无道理。傅恒啊，你懂军事，依你之见，讷亲究竟还能不能再返回局面？傅恒心里非常清楚，讷亲根本就没有再战的能力了，更不用说返回局面了。如果他还能再打的话，在情理上应该首先收复刷经寺，然后再上折子报功请罪，何必还要请旨调动四川陆营来维持粮道呢？可是如今前线的情形模糊不清，单凭这份通篇谎言的折子，怎么好回答皇上的问话呢？傅恒在地上磕了个头，思量了一会儿，才字斟句酌地说：主子，这要看讷亲如今的兵力和士气了。奴才想，如今粮道已经断了，可讷亲还能在松岗镇守，奴才有点闹不懂。如果真像他们折子里说的那样，我军在下寨歼敌数千，那沙洛温为什么还能据守刷经寺？这也是奴才闹不懂的事。既然松岗没有敌军围困，下寨又在我军手中，那为什么不出兵夺取刷经寺，反而要调四川陆营呢？这一条奴才也闹不懂。他连着说了三个闹不懂，乾隆听了心里又焦躁起来。那依你之见，眼下该怎么办呢？回万岁，依奴才之见，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调动四川陆营兵，因为陆营兵都在川东川南驻守，调动起来不方便，也太招摇，无密可保。如果讷亲张广嗣所奏失实的话，那就是说我军已经被困在松岗了，就算是调动四川陆营兵也来不及了，不等大军赶到，恐怕讷亲早就全军覆没了，弄不好还会牵连整个四川的局面。所以奴才以为，皇上可以先给讷亲和张广嗣发一道诏谕，略斥其伪情，责令他们相机收复刷经寺。至于其他的事儿嘛，也择期见机行事，不必续续请旨。总之以歼敌取胜为第一宗旨。主子，奴才如今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。再说北京金川千里迢迢，前线的情形又不甚明了，断不可直接指挥呀。他的话没说完呢，乾隆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，傅恒这番话说得中肯，看来前线的情形可能比自己想的还要糟糕。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就这样办吧，你带朕起草这份谕旨。朕想乐敏、李世尧还有金辉未必都肯替他们隐瞒真情，过几天他们可能就会有密折上来的。傅恒答应一声，便到一边草拟造纸去了。乾隆见刘统勋还跪在那儿，便挥挥手说：延清，起来吧，起来坐下说话，这里边没你的责任， 朕没让你当军机大臣，并不是你的德才不足，而是刑部离不开你呀。听说你每天还是只睡两个半时辰。哎，朕原先看着你的身子骨挺结实的，没想到有心急，往后啊就增加半个时辰，睡三个时辰吧。朕还要派几个太监到你府上去伺候。刘统勋听了乾隆的话，心里热乎乎的，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转，急忙轻声咳嗽一声：多谢皇上，臣是世受君恩的，已经伺候了两辈子主子了，皇上这样待臣，臣就是磨成了粉末也报答不了啊。如今是太平盛世，人口比康熙爷年间增加了一倍不止呢，鸡鸣狗盗之辈也多了，治安是最要紧的，吏治也渐渐有颓废的趋势，冤狱也不可掉以轻心，臣执掌国家刑典，一个不留心就会出现纰漏，跑了坏人或者错杀了好人都不是小事啊，到头来臣受处罚事小，辜负了君恩，伤了皇上的心，事儿就大了，每天呐，总有办不完的差事，又怕被那些个下属哄了去，所以稍大点的事儿，臣都不敢放手。哎，臣也知道这样不好，这是毛病，可是也没办法呀，臣真是恨不得不吃饭不睡觉，一天能再多出几个时辰来才好呢。乾隆看着这位老臣深受感动，哎，延清啊，所以朕才说人是最重要的呀，人才，人才重要啊，延清，你们要多加留意。是，主子，人才在发现，也在任用。臣以为这只说对了一半，依臣之见，还要注重正面教化。人才从教化中来，出来的人才仍然要教化他们，知道守大节。就说卡尔钦和萨哈亮吧，他们都不是没能耐的人呐，就因为忘了大节，贪赃枉法，结果了自己的性命。还有卢卓、志和，谁能比得了他呀？嗨，也是因为贪钱，葬送了他自己锦绣的前程，军留去了。如今上下衙门银子都像淌海水似的进出，好多人都叫银子给腐蚀坏了。乾隆点了点头，延清说得好，见得透，你下去写个折子给朕看。这时候傅恒已经写好了那道谕旨，双手捧给乾隆，乾隆接过了一看，上面是一笔工整的中王小楷，是这么写的：松岗奏息，二卿以此旨进城御览，何其节约耳！闻卿等攻取下寨，初朕心甚慰，然观其后文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刷经寺落入敌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乃庆父为败欺君，自导不测，前车之鉴，后失敢忘。据卿所奏，据守刷经寺为沙勒奔小股叛贼，即可相机反击，所谓调露营兵一事，不必亦不允，京师距金川数千里之遥，屡以琐碎军务请示，是为为过与君父朝廷焉，果居此心，欺君之罪何欢？而讷亲受朕不赐之恩，军令状尚存档在案，张广嗣系戴罪办差之人，自当勉力为之，为君父与庙堂九重 倘有违事，朕不赦而已。总之，以歼敌为上，全军为上，早日使金川铸剑为犁，乃朕之愿也。乾隆看完，苦笑了一声：“嗨，和臣子闹客气，朕还是第一次。”叫军机处腾清用玺，600里加急发给他们吧。一转脸，见王尺抱着衣冠站在殿角，就问他：“王尺，你怎么这早晚才来啊？哭丧个脸又是为了什么？”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更衣。王尺忙换了一副笑脸，一边给乾隆换衣裳，一边回答：“啊，主子，奴才早就来了，主子龙颜大怒，吓得奴才尿了裤子，没敢过来伺候。不过奴才心里有委屈也是真的。”“什么委屈？哼，没听说过，你有什么委屈？”“回主子，是钟粹宫的赵明哲他们赶着给奴才起绰号，主子娘娘宫里的丫头们都笑。”“什么绰号？给你起了个什么绰号啊？”“太难听了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我排行老八，他们就给奴才起了个外号，叫王八尺。”乾隆先是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哈哈哈哈，王八尺，真是个好绰号。你呀，是个贱奴才，这个外号也不委屈你。”傅恒和刘统勋开始还撑得住劲儿，越琢磨越觉得好笑。见乾隆高兴，索性也陪着大笑起来。刚才议事的那种郁闷气氛缓和了不少。乾隆见二人想起身告辞，摆了摆手说：“这准是皇后听说朕在生气，变着法叫这沙才过来逗乐子的。你们别忙着走，朕还有话交代。”“是。”乾隆的精神好像好了许多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：“一个是吏治，一个是官员亏空，还有河工漕运，这些个事儿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。金川胜败固然重要，但毕竟无碍大局，比起来政治还是根本嘛。傅恒统筹一下六部九卿，还有各地督府方面大员，让他们各上调陈，好建议一经朝廷取中，要考公司记账奖励。江北几个遭水旱灾害的省份，要户部查实，拿出赈济办法来。”傅恒急忙躬身回答：“是，奴才回去就办。”此外，刘统勋再兼个左都御史的差事吧。哎，朕不担心你懈怠差事，倒是怕你太过琐细。刘墉明天引荐，他是进士，授官不宜破格，就派到刑部，挂名验狱司主事，帮办部务，可以为你分点劳，是你的下属，又是你儿子，能多照料你一些。”刘统勋急忙躬身施了一礼，正容说道：“主子，臣的差事顶得下来，国家有回避制度，刘墉不适合留在刑部。再说主事是正六品，刘墉只是个二甲进士，职位也定得过高了。皇上爱臣，还要爱之以道，视之至公之情。臣已写信给家中了，内子和母亲还有两个寡居的妹子，这就一同来京了。还有一个妾，家里伺候的人足够使的了。至于犬子刘墉，财力是有的，心胸高却少历练，还是应该随众分发外省，从州县官做起，凭他自己的能耐巴结差事为好啊。” 乾隆听刘统勋这么一说，心情更好了，笑着说：好好啊，这是正大治功之礼，对刘墉也有好处，朕就成全于你。好了，你们跪安吧，明天叫刘墉由吏部引荐，朕自然要给他训诲的。傅恒和刘统勋施礼躬身退出去了，偌大的殿堂里就剩下乾隆和几个太监宫女了。乾隆坐在那儿没动，想着金川的战事，也不知道如今折腾成什么样了，又想起两江总督金鸿上的一道密折，说一枝花在苏北一带传教施药蛊惑人心，难民如果不好生调理容易出大事。一会儿又想起吏治，官员们不但借办差大吃大喝巧立名目挖国库的银两，更可恨的是不少同年同乡官员横联勾结草菅人命，冤狱是越来越多了。想着这些糟心的事儿，乾隆又皱起了眉头，他觉得这个店里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凉快了，便站起身来走出去了，径直来到西配殿。王尺跟了乾隆多年了，深知他的脾性，只带着几个小苏拉太监跟到店门口就停住了脚步，垂手侍立。乾隆独自一个人进了店门，这是谁也不能进来的禁地。这里原先住着雍正皇帝的一个低等嫔，叫锦霞。乾隆当阿哥的时候和他有过一段缠绵情怀，后来乾隆继位当了皇帝，锦霞呢就被太后赐灵缢死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殿宇翻修了好几次了，但是里面的一切还是当年锦霞临终时候的老样子。乾隆每每遇到什么烦心的事，心中不安宁的时候，就要到这里来坐坐。说来也怪，每次都有奇效。这事儿啊，在宫里已是人人皆知的秘密了。此刻，乾隆在殿中缓缓地跺着步子，嘴里喃喃地说：锦霞，锦霞，朕又来看你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朕一直没有忘记你啊。朕知道你是清白的，是朕对不起你。但是既然你已经成神，自然知道朕的心呐。你托梦给朕说已经转世，还要进宫来伺候朕。可是朕看遍了宫业，没有一个像你的，是还没有选进来吗？啊，朕就要南巡了，愿上天有灵，能遇到你转世之身。正出神呢，忽听外面传来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还有说笑声。乾隆撩开帐幔，隔着玻璃往外张望，只见嫣红莺莺在前，钮祜禄氏、那拉氏、汪氏等人在后，簇拥着老佛爷进了院子。就听太后在那问：皇帝在哪儿呢？乾隆急忙出来，对守在门口的王尺说：里边的桌椅都落了灰尘，进去打扫一下，出来把门锁好。说完便直奔正殿而来。